灵好信息系列。怎样为主发光？林道亮牧师原著，王宁华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怎样为主发光的第三讲。让我们先来念一段圣经，诗篇32篇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这一讲我要和弟兄姐妹来思想几个三。第一个三是三种影响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尝试大多数是受各种的影响来的。事实上，我们在世界上不可能不受影响。如果没有影响，我们的知识就不会长进；如果没有影响，我们的头脑就没有机会发展。这些影响可以分成三种：一种是普通的影响，一种是好的影响，一种是坏的影响。我们中国人特别懂得影响对我们的关系。想想看，从前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三迁呢？那是因为她虽然不懂得心理学，可是她明白影响的重要性。她认为，我儿子一定要受好的影响，这样他以后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他本来住在殡仪馆旁边，孟子就跟着学哭丧。他搬到市场的旁边，孟子就跟着学做屠夫。一直到他搬到学校旁边，他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孟子好的影响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孟子的母亲没有三迁，恐怕我们中国也不会有孟子了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好的影响确实能够塑造我们的人格。可是有很多时候，我们所受的影响不是好的影响，而是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社会所给我们的坏的影响。那些坏的影响会残害我们，而我们往往没有留意这些坏的影响，甚至自己不知不觉地给别人坏的影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当心我们受了什么影响，我们也要当心我们给了别人什么样的影响。第二个我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三是三种意识。我们人是相当复杂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三种意识，就是上意识、潜意识和无意识。其中最上面的一层是我们普通的意识，所有从外面给我们的影响都会进到我们的意识里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就会忘记了这个影响，必须靠着回忆才能够把它想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影响已经进到我们的潜意识里，等到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即使回忆可能也很难想起那个影响。这就是因为这个影响已经进到我们的无意识里面去了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注意，所有的影响进到我们的意识里以后是不会出去的。它如果不在我们的意识里，就在潜意识里；如果不在潜意识里，就在无意识里。可见当我们说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就算了，就不存在了，这是我们自己骗自己。因为我们所说的忘记是什么呢？只不过是把那件事情压到无意识里面去罢了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我们前面说过了， 影响有三种，普通的影响、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。普通的影响会先到我们的意识里面，然后渐渐进到潜意识里面，再渐渐进到无意识里面，这就是我们尝试的根源。可是如果这个影响是个坏的影响，而且我们知道它是坏的，是我们不喜欢的，我们会怎么办呢？我们会一下子就把它压下去，不让它停留在我们的意识里面，也不让它停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，直接把它压到无意识里面去。我们说忘记它，不要去想它。可是我们刚才也说过，所有进去的东西都是不会出来的。如果一个影响是没有毒的，不会损害我们的，它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尝试。而那些会损害我们的，我们把它压到潜意识甚至无意识里面去，弟兄姐妹，这是需要用精神去压它的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压着它，它是会上来的，而我们花精神把它压在那里，它本身固然不会上来，它的泡沫却会一直冒上来的。于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我们总是觉得有问题，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。特别是在某种情形底下，如果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从前得到那个影响的时候很类似，那个泡沫就会更多的冒出来。比方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，或者在朋友的家里忽然闻到一种味道，或者看到一种情况，是我们曾经在某一个地方闻过的或者碰到过的，我们就会又回到当时的那种情绪，也许很高兴，也许很低沉，也许有某一种的冲动。总之那种影响就会无缘无故的出现，这就是那种影响的泡沫跑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很可能我们从来不知道，这往往就是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源啊。假使一个人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去把许许多多的东西压下去，请问这个人还有多少精力可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呢？还有，我们的无意识是有限制的，我们如果一直把东西压进去压进去，等到我们的无意识挤满了，没有空间再容纳我们压进去的东西了，它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吐出来的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很多人会精神崩溃啊。再来，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的另外一个三，是三种损害。我们刚才念的诗篇32篇第一节和第二节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罪。一般人总是说，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我没有罪。可是在这两节经文里，所谓赦免其过的过，意思是过度，遮盖其罪的罪，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都有不及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正确的尺度，什么事情神都有一定的计划，都有他的旨意。如果我们超过了那个尺度，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，那就是过度，是罪。我们如果达不到那个尺度，没有照着神要我们去做的做，那就是不及，也是罪。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就会看见，在今天的社会里，实在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既不过度，又没有不及，样样事情都能够平衡的人。就连教会也是这样。很多弟兄姐妹会说，教会里的年轻人简直是发狂。他们为什么发狂呢？我要说，这是教会的责任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一个人的情感、思想和意志，这三方面是需要平衡发展的。可是，教会的敬拜往往要求弟兄姐妹什么事情都要规规矩矩的，以至于太限制了弟兄姐妹的情感。不错，我们敬拜神应该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可是我们也要记住，我们的神不但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同时 他也是我们的父亲。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应该像在家里一样，也就是说，不同的聚会应该有不同的性质。就拿我的教会来说吧，我们主日早上的聚会是非常严格的，可是我们晚上的敬拜是敬拜天父，神好像我们家里的父亲，我们对他像家里的父亲一样，欢欢喜喜，满有感情的聚集在他面前。因为我们要让我们年轻人的感情在神的面前有正常的发展。当然，今天的社会让人的情感随便奔放，这是太过度了，是罪。可是教会压抑人的情感，这是不吉，也是罪。我们不要压抑情感，单单让良心做主。是的，良心要管制我们，可是情感也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要让情感和思想意识有平衡的发展。所以诗篇告诉我们，假使一个人在过度的时候能够得到神的赦免，在不及的时候能够被神的宝血遮盖，这个人就有福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就是要叫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有平衡的发展。他爱我们，他晓得除非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，不然我们的心里是不会有平衡的。一个人的心里如果得不到平衡，这个人就会苦死了。这个心理的损害就是第一个损害。第二，圣经说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在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是诡诈，一个是罪。其中罪这个字应该翻译作内疚，指的是一个人的良心对他做的控告，而诡诈就是歪歪曲曲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心里没有歪歪曲曲的时候，他的良心就不会有内疚，这个人就是有福的。这个话一点也不错。刚才我们说过，在我们的魂里面有情感、思想、意志这三种功用，而在我们灵命里面同样有良心和灵觉这两种功用。这是我在《灵命知多少》那套讲座里已经详细解释过的。当一个坏的影响进到我们里面以后，不但能够叫我们的心理不平衡，也能叫我们在灵里不断地控告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坏的影响会叫我们良心觉得内疚，这就是第二种损害。那么第三个损害是什么呢？诗篇32篇第三节和第四节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意思就是说，坏的影响不但损害我们的心理，损害我们的灵性，也损害我们的身体。它进到我们里面以后，不但叫我们思想不正常，不是过度就是不及，叫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自己，更会叫我们的身体受到亏损，骨头枯干，成为我们疾病的根源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可是医生查不出原因的话，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灵里出了问题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领会，那里的传道人说，他们教会里有一位姐妹身体很衰弱，问我能不能和那位姐妹谈一谈。我跟她谈了以后就知道，那位姐妹有一个儿子，当她儿子要奉献传道的时候，她百般拦阻，最后甚至把儿子送到国外去。结果她的儿子到了国外就离开了主。现在这位姐妹非常懊悔，心里一直自己责备自己，到了经常不能睡觉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力气做的地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世界上需要有好的身体来服侍主，荣耀主。可是我们要有好的身体，就要留意我们的心思，留意我们的灵命。末了，我要讲到三种医治。弟兄姐妹，神把这三个损害放在圣经里，目的不是要吓唬我们，叫我们害怕，而是要我们晓得他的医治， 以赛亚书57章20节说，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您看见了吗？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所不喜欢的人要像翻腾的海一样不得平静。那么什么可以用海来形容呢？我想恐怕没有人用海来形容心，说心海吧，也没有人用海来形容肚子，说肚海吧。可是我们都用海来描写我们的头脑，说脑海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人犯罪以后不得平静，是因为他的脑海会不停地翻腾，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如果脑海里常常有污秽和淤泥涌出来，这个人怎么会有平安呢？绝对不会的。那么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以赛亚书57章18节和19节说，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头脑如果得不到平安，神要医治我们，他也有法子可以医治我们。怎么医治我们呢？我们再看第15节，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有一个字重复用了两次，就是痛悔。这个痛悔就是粉碎的意思。神肯医治我们，一个人假使愿意把自己粉碎，这个人就能够得到神的医治。这么说，什么是把自己粉碎呢？这里说的粉碎是指里面的粉碎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罪认清楚。我们很多时候得不到平安，是因为我们认罪好像囫囵吞枣。我们对主说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主要问我们，你要我赦免你什么罪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告诉主我们有什么罪，他才可以赦免我们。有人也许会说，主是无所不知的啊，他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那又何必我啰嗦呢？哦，弟兄姐妹，主就是要我们啰里啰嗦，越啰嗦越粉碎，不啰嗦就没有粉碎，他就不能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来看诗篇51篇，大卫是怎么向神认罪的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因为犯罪心里得不到平安，他说，神啊，你知道我的罪，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罪，求你为了你的缘故赦免我的罪。可是他没有告诉神他犯了什么罪，所以他说，赦免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神却没有理会他，他的里面也得不到平安。于是他继续祷告下去。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仔细念这段话，就会看见大卫的意思是什么。他说，我没有办法，可是主啊，我不绝望，求你帮助我。问题是他还是不肯认他的罪，以至于他心里还是没有平安啊，那就只好继续认罪了。第九节和第十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意思就是他积极的要神的帮助，可是他仍然不肯认他的罪，心里仍然没有平安。到了11节到13节，大卫开始跟神讲条件许愿了。他说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可是还是没有认他的罪，心里还是没有平安。这个时候他才把他的罪认出来。14节，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大卫一开始这样承认不就好了吗？哎，人就是这么坏，总是说，神啊，赦免我的罪，神啊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我是没有办法，神啊，求你救救我，却始终不肯认自己的罪。那么认了罪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看14节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从14节以后，大卫就再没有苦苦呻吟了，因为他心里已经得到了释放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用各样的方法兜圈子，不肯认罪，吃尽苦头。我们明明得罪了神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对神说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这个罪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向神认罪，认得越彻底越好。当我们向神粉碎自己，承认我们的罪，神的医治就临到我们。这个医治有三个步骤，就是陈明、承认和赦免。诗篇32篇第5节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弟兄姐妹，根据圣经的文法，这个陈明是开始陈明的意思。接下去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这里的承认是未来事，而赦免是过去完成事。意思就是，我们一开始向神陈明我们的过犯，神就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。可见神是多么愿意我们把罪交给他，只要我们告诉他，他就能够医治我们，把我们头脑里的污秽和淤泥通通清理干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有在基督里的都是真理，真理是可以摸到的。如果我们摸不到，那不是真理有问题，而是我们有问题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他拯救我们，要我们得到医治，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喜乐和平安。可是如果我们要经历这个真理，我们就必须把那些损害我们的影响交给他，让他拿走。否则那些东西会在我们的无意识里叫我们被他捆绑，整天被他搅扰。我们的主不但要拯救我们的灵性，也要拯救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身体。只要我们肯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他立刻能够医治我们。除此以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，因为天上地下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。